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34篇，对王弃绝的建立第三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12章38到50节。因为法利赛人无法和主耶稣辩论，他们就改变话题，表面上是从消极方面转到积极方面。38节说，当时有几个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应声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因为他们不能用辩论击败主耶稣，为着挽回面子，就把话题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，他们向主求一个神迹。这是诡诈的提议。神迹直接翻译就是表号、兆头，只带着属灵意义的神迹。犹太人总是寻求神迹，这又给主机会向全宇宙进一步启示关于他自己的事。第39节说，耶稣回答他们说，邪恶淫乱的时代寻求神迹，除了申言者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。你若是其中一个法利赛人，难道不会被主的回答搞糊涂吗？法利赛人似乎说，我们要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，你却称我们为邪恶淫乱的世代。先前你称我们为毒蛇之种，我们承认你是良善的夫子。夫子，显个神迹给我们看，显个有意义的神迹给我们看。主耶稣似乎说，是的，你们会看见一个神迹，虽然你们不是诚实的世代，也不是纯洁的世代，乃是邪恶淫乱的世代，但有一个神迹，就是约拿的神迹，是为着你们的。主耶稣继续把约拿的神迹的意义告诉他们。在40节他说，因为约拿怎样在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，人子也必照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。这对他们是非常有意义的神迹。地心成为地的低下之处和阴间，这是主死后所去的地方。阴间有两部分，受苦的部分和得安慰的部分。得安慰的部分是乐园，就是主同得救的强盗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所去的地方。因此地心、地的低下之处、阴间和乐园都是同义词，指主在受死后复活前停留三日三夜的地方。在41节主继续说，在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同这世代站起来，并要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扬的就悔改了。看那，在这里有比约拿更大的。41-42节的更大是指质量更好、量更多，因此更大与这个6节的更大不同，那里是指外部的尺寸或度量更大。基督是神差遣到他百姓那里的申言者，比申言者约拿更大。约拿是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的申言者，曾被放在大鱼腹中，他在那里停留三日，出来后成了那叫那世代叫人悔改的神迹。这预表基督要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，并要埋在地心里三日三夜，然后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了这世代叫人得救的神迹，也就是得救的兆头。在41节主似乎说，尼尼微人因着约拿的神迹悔改了，可是你们邪恶淫乱的世代，看见人子三日三夜埋在地心里这样的神迹却不悔改。主在40-41节的话不是普通的话，乃是一个预言。主埋在地心里之前就这样预言，告诉法利赛人要三日三夜在地心里。我相信主耶稣是在他的怜悯里告诉他们这事儿。 他似乎在说，我向你们预言我的死和埋葬，这对你们将是一个神迹，正如约拿对尼尼微人是一个神迹，叫他们全都悔改。我现在预言这事，好使你们看见的时候可以悔改。然而他们并没有悔改，借此我们看见法利赛人是多么顽梗。在主和法利赛人的交谈中，突然出现了另一个神迹，或说兆头，就是所罗门的神迹。42节说，在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同这世代起来，并要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，在这里有比所罗门更大的基督，这位大卫的儿子乃是君王，比所罗门王更大。所罗门建造神的殿，并说智慧的话，外邦女王曾来见他，这也是基督的预表。他建造召会，做神的殿，并说智慧的话，寻求他的外邦人都转向他。这两个预表指明，基督无论是神所差的伸言者，或是神所高的君王，都要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，如18-21节所预言的。按照历史，所罗门王在伸言者约拿之前，但按照属灵的意义，约拿在先，如马太所记载的。这也证明马太的记载不是按历史的次序，而是按道理的次序。按照道理，基督必须先死而复活，然后建造召会，并说智慧的话。这对这世代，无论犹太人或外邦人，都是真实的神迹。借着主在40-42节的话，他完全预言到他的死、埋葬和复活。约拿预表基督的死和埋葬，所罗门预表基督的复活。法利赛人若不是顽梗的，就会领悟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说的，反之主的话非常严肃重要，并且有意义。法利赛人不该认为这些话无关紧要，我们若在那里听见这些话，我们必然会认为这些话是严肃有分量并且满了意义的。法利赛人若接受主的话，在主钉十字架埋葬并复活后，他们就会悔改相信。主回答法利赛人时满了怜悯，看起来他似乎在责备他们，但他的怜悯多于他的责备。他将约拿和所罗门的神迹告诉他们，指明他即将受死埋葬并复活。他的死和复活对这时代和那时代要成为独一的神迹，在20世纪的今天也是这样。基督的死和复活对这时代仍是独一的神迹，他的死和复活的确满了意义。然而代表那邪恶淫乱时代之顽梗的法利赛人却不在意。主所说关于约拿和所罗门的话，也指明从那时候起，他不会再为犹太人行任何神迹，直到他死而复活，他不会给他们任何神迹。他的死和复活对所有顽梗的犹太人成了真正的神迹，这是对那世代独一的神迹。从43-45节又指明，那弃绝王的世代要每下愈况。43节说，乌灵从人里面出来，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，寻找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乌灵就是鬼，在无水之地寻找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因为神在创世纪1:2用水审判以后，鬼的住处就是海，鬼既无法在干旱之地寻得安歇，就回到原先所附的人体内住在那里。44-45节继续说，便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 我的屋里去。到了就见里面空着，打扫干净，装饰好了。于是去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，一同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坏了。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。在道理上，43节是接着22节，这两节之间记载犹太人弃绝基督，基督也放弃他们。这里主讲弃绝他的犹太人，这邪恶的时代比喻为鬼附的人，在眼中弃绝他的犹太人就像鬼附的人一样。约拿和所罗门的两个神迹指明外邦人要悔改，但鬼附之人的势力指明弃绝他的犹太人不肯悔改，他们只肯扫除污秽，增添装饰物以美化自己，却不肯接受基督来充满他们。他们宁愿仍然虚空，仍然空着。这就是今天犹太人的真实光景。将近这世代的末了，他们被鬼附的情形要加重七倍，景况就比先前更坏了。主耶稣把那邪恶的世代比喻为鬼附的人，有一个鬼从他身上出来，因为那人不肯悔改接受基督，所以他仍旧是虚空的。虽然鬼被赶出去了，但基督不能进来，所以那人就像空着的屋子。主耶稣说，这世代就像这样一个人。主用三个词描述这屋子：空着、打扫干净、装饰好了。这话也是预言，是已经应验且正要应验的预言。那些归回形成以色列国的犹太人是打扫干净、装饰好了并且空着的。今天整个以色列国已经打扫干净了，也把许多东西扔掉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装饰了各种的美物。犹太人在科学和其他范围都很杰出，然而以色列国仍然空着。主在这些经节里的话乃是预言今天犹太人顽梗的世代。我爱以色列人，但我必须照着神的启示说话。最近我们访问以色列时，看见犹太人打扫干净，装饰好了，但他们是空着的。我同意主的话，当鬼晓得这人里面空着，就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，都来占有那空屋。这指明年复一年，以色列国要越过越成为鬼魔的，越过越多属鬼的东西要在那里被发现。犹太人就像干净的屋子，但他们不肯把基督接受到他们里面，他们仍然空着。看看今天的以色列国，犹太人的目标是什么？很多人会说，哦，他们除了维持国家的生存以外没有别的目标，但那不该是他们的目标。以色列国存在与否不在于犹太人的奋斗，乃在于神的怜悯。我不关心以色列国的存在，神已经使他复国，就没有人能把他废掉。阿拉伯人所做的都是突然的，因为复兴以色列国乃是神的工作。然而今天以色列国没有目标，所以他是空着的。在45年多以前，我就清楚了关于以色列的这段话。当然那时我还没有看见以色列的复国或耶路撒冷的收复。我永远忘不了在上海报上得知以色列复国的那个日子，我也忘不了1967年听到耶路撒冷归回以色列的日子。毫无疑问，以色列国必要存留到主回来。然而我关心以色列国仍然是空的。为什么犹太人不肯接受他们的弥赛亚？为什么他们不让基督占有他们？今天他们仍然空着，他们的光景要每下愈况。此后主耶稣还对群众说话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要找他说话。 有人对他说，看哪，你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要找你说话。这种环境也给主机会启示一些事。主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，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因为凡实行我在诸天之上父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。这指明属天的王放弃了他和犹太人肉身的关系。在这一章里，犹太人弃绝基督达到极峰，以致基督完全放弃他们。此时他们开始与基督决裂，而与基督隔绝了。基督与犹太人决裂之后，就转向外邦人。此后他与跟从之人的关系不再是在肉身里，乃是在灵里。凡实行他父旨意的，就是帮助他的弟兄，同情他的姊妹，以及柔和慈爱的母亲。在46-50节，我们看见一大转换，甚至是时代的转换。从此以后，耶稣与人的关系不再是基于天然的出生，乃是基于属灵的出生。凡实行在诸天之上父旨意的，就是耶稣的亲属。换句话说，在12章末了，主有力的指明他已经放弃了整个以色列族，此后他与人的关系必须属于属灵的事儿。所有实行父旨意的人都是他的亲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不仅是基督的亲属，也是他的肢体。我们是他的肢体，不是凭着天然的血缘或天然的出生，乃是凭着我们灵里属灵的出生。那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如今我们不仅是他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与他是一灵，在他里面是一个身体，在他里面是一个新人。在12章末了，主耶稣向全宇宙明确的宣告，按照天然的血缘说，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结束了。因此罗马11章说，以色列人被遮下来了。这个遮下来发生在马太12章末了。罗马11章也说，外邦人被接上去了。这也发生在马太12章末了。在这一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看见国度的奥秘。在那一章里，我们不再看见以色列人，却看见被接上去成为召会的外邦人。